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13节到120节。诗篇119篇113节到120节，我来读。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羞愧。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阿门。在上次讲道中提起，心怀二意的人的特征是不爱神的话语，不把神当作藏身之处和盾牌，不能拒绝以各种方式接近的作恶的人，并且与他们接近。我们若不想心怀二意，要一心生活下去，就要爱神的话语，仰望神的话语，并遵行神的话语。今天为了不至于心怀二意，需要什么？从爱话语、仰望和遵行的角度进一步思考。首先，第一，要善于分离。在115节，诗人命令说，作恶的人啊，你们都离开我吧。翻译成我的原文使用了意味着分离的第一人称后缀的希伯来语 min。 如果强调这一点进行翻译的话，就是说，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诗人希望彻底从与作恶的人分开，表示分离的希伯来语 min 的句子也用在116节。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的盼望羞愧。翻译成我的盼望的词使用了意味着分离的希伯来语 min。 在这里，与希望与作恶的人分开的表达为不希望从愿望中分离的意思。所以说，叫我的愿望不害羞的祷告，就是愿望从我分离和不至于叫我遭到害羞的事情的意思。在此，盼望是指使我存活的表达里面可以感觉到的，是希望救赎的盼望。正如114节中说我甚仰望你的话语的表达一样，是对神话语的全然信赖。诗人不希望从这种愿望当中被分离。为了不心怀二意，要善于分离的话，意味着我们应当分离什么，它不分离什么，意味着分离的希伯来语 min 使用的句子还有一处，118节，翻译成偏离主的律例。如果强调这个词翻译成凡偏离主律例的人， 那么就成为从主的律列中分离和离开的人。他们不善于分离，为了不至于心怀二意，第二点就需要善于扶持。我们要扶持好，扶持于神，并且扶持把持在神的话语周围，正如116节当中诗人的告白一样，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神扶持我才能活下来，并不是以能动的主体来扶持神，而是作为一个被动的个体被扶持。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保罗结束第三次传道旅行的时候，到达耶路撒冷，因找恶意的煽动，他被拘押，并且通过向罗马皇帝上书，以未处决的身份乘船前往罗马。使徒保罗在乘船的途中，在地中海遇到了有拉格罗狂风，在面临死亡的危机的时候，他让船上的275人放心，然后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保罗之所以可以这样说，理由是在使徒行传27章23节如此见证，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我所属的使徒保罗的告白是自己正在扶持于神的告白。神为什么扶持使徒保罗呢？这是为了实现主所计划的拯救外邦人的计划。如此承担神所给予的使命的人，神定会扶持他。使徒保罗在坐船很久以前就已经得到了神的使命，在有拉格罗狂风扑过来的船上，他又再一次确认了神给予的使命。保罗，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通过神的使者听到神的话语之后，使徒保罗自信地向人们说出了自己的救赎，而且还能与同船的275人说神会拯救他们的话，是因为相信神扶持了他，并且相信一切都会照着神的话语来实现。对275人说的使徒保罗的话是这样的，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使徒保罗相信神对他说的话会如实的实现。诗篇第119篇的诗人也是向神祈求救赎的时候经常说的话，就是照你的话。那也是诗篇119篇当中诗人一贯性的告白，求神照你的话。第116节下半节也说，也叫我不要叫我因失望而害羞的祷告，是希望自己与行我者分开，被神扶持而过祷告的生活。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我如果神会拯救处于危机中的我，那么我的愿望就不会感到羞愧吧。通过117节的告白可以确认，诗人的盼望就是希望从危机中拯救出来。117节，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正如第116节当中的告白一样，神扶持的时候我才能得到救赎。如果神扶持我，即使我们面临破产的危机、失业的危机、家庭的危机、生命的危机，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即使破产了，即使失业了，即使家庭破裂了，即使被宣告患有癌症或者是绝症，人生过着倒计时的生活，如果有神扶持我，我就不会有永远的失败，也就不会有永远的死亡。谁能否认这一点呢？第117节诗人的告白当中有趣的一点是，神扶持我的时候我便得救，这是一种相提并论的诗句，意思是时常看重你的历练。其中看重是指仔细看、凝视的意思，被翻译成看重的希伯来语相同的词也出现在创世纪第四章亚伯和该隐的记事当中。耶和华看重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其实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在这里翻译成看重一词，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被翻译为看重。神会毫无想法地收下人们所献上的祭品吗？收了亚伯的祭物，却看不重该隐的祭物，意味着神注意查看了祭品。难道神只是注意看了他们的供品了吗？悦纳亚伯而不收该隐，是神注意查看了他们的内心。正如人向神礼拜的时候，神关注那个人，正如经文当中诗人时常看重你的律例的告白一样，他为了明白神的旨意，集中精力默想神的话语。还有117节当中说，神若扶持我，我会时刻注意神的话语，并不是讲条件，有条件的行动，而是告知得救的人应该过如何的生活。我们因着耶稣成为了被神扶持的一个人，要时刻注意神的话语。但是生活当中你的注意力却放在哪里呢？回顾每一天的生活，你会知道自己。年初的时候，很多人决心每天读圣经，定期进行约翰福音的抄写。到目前为止，你还在好好的遵守吗？诗人为什么会在116节和117节当中反复祷告说，求神扶持我，求你扶持我呢？难道是因为神耳朵聋了听不清而反复吗？不是，这里面体现出诗人的决心。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得救的人， 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反复的向神祷告，求神扶持我。之所以这样祷告，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软弱的存在，当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很难不像彼得那样三次否认主。即使我们为了不否认主，也应该祈求，求你扶持软弱、容易破碎的我。难道我们不应该这样祷告吗？当神扶持我的时候，我才能够注意集中神的话语。当神扶持我的时候，我才可以通读圣经，我才可以继续抄写圣经，我才可以参加圣经学习，能够坚持下来。如果我们不依附于神的话语，会怎么样呢？118节和119节告诉我们，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子。因此，我爱你的法度。与话语分开的人，受到神的藐视、轻弃，有小瞧或者是扔掉的意思。如果被神看为微不足道，或者是被神扔掉，那么就是指意味着与神分离。如果被神扶持的人是得救的人，那么被神抛弃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有必要说出他的答案吗？如果与神的话语分离，那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与神的话语分离，就会像废渣一样被抛弃。119节说，世上所有的恶人都是被抛弃的对象，而那些恶人是谁呢？就是远离话语的人。第53节我们看到，离开话语的人就是恶人。119节当中，渣子是指在提炼金属的时候产生的一些杂质。离开话语的人，就像成为信仰共同体的不纯物一样。如果有不纯的杂质，那么为了提高金银的纯度，在冶炼的过程当中，只能像废渣一样被丢弃。因此，我们不应该远离神的话语。远离神话语的人特征当中，他们是不诚实的人。从118节当中看到他们的诡诈，就可以看出他们过着虚假的生活，在生活当中过着欺骗人的生活。然而他们的骗术不会持久，虚伪的人生一定会以虚无来结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但虚假并没有真相，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他们的诡诈归于虚空的理由，是因为神藐视他们，弃之如残渣。你现在因为诡诈和欺骗而痛苦吗？就像渣子被分离开一样，那么谎言和欺骗之人就会与正直的人分开。总有一天，神必定把那些渣子分离出来，抛弃。那样的一天就是审判的日子。到那时为止，扶持于神话语的人，要像世人的告白一样，就是要爱神的话语， 因此我爱你的法度。119节当中的因此包含因神像废渣一样扔掉从神的话语中分开的人，所以为了不与神话语分开，我要爱神的话语的意思。诗人知道除了爱神的话语之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120节，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为了不心怀二意，需要的第三个是要知道惧怕。身体因惧怕而发抖，是因为身体知道内心的想法而做出的反应。知道神藐视远离话语的人，把他们的骗局作为虚空，像渣子一样扔掉他们。如果知道这一点，那么人们知道了这一点，一定会惧怕，惧怕神而发抖。与此不同，远离话语的人不敬畏神。现在世上有多少人不畏惧神呢？神通过在被以色列败亡时期活动的何西阿先知警告了以色列。当时北以色列越繁荣越远离神，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够断定钱越多拥有的越多就更是有福，我们无法判断这一点。判断是否有福需要经过长时间来判断。接下来是何西阿书十章一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以色列人们收入越多就越造了信奉偶像的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装饰了偶像。难道这是因为以色列不知道神而这样做的吗？接下来何西阿书十章二节，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以色列知道神，但他们却远离了神的话语而欺骗了神，心怀二意欺骗了神，但他们的诡诈以虚无而结束了，他们的繁荣全部都消失了。他们通过何西阿先知听到了警告，也没有回转过来，结果他们受到了神的审判，被亚述灭亡了。福音传到了我们国家，韩国教会像以前的以色列一样得到了神的恩典和祝福，像茂盛的葡萄树一样结了很多果子，然后教会的领域逐渐扩大，享受到了繁荣。如今也有不小的宗教势力，但我们能够自信地说韩国教会在全心全意地只服侍神吗？谁能够保证韩国教会没有造许多世俗价值观的祭坛，用变形的文化、习俗、想法、观念的柱像在装饰着呢？什么是审判？什么是救赎？我们得救不是说未来将会得救，而是意味着现在已经得救了。虽然主在临的时候救赎会完成，但我们生活为蒙拯救的人。与此相同， 最后的审判在未来会完成。现在如果没有接近神的话语，而是远离神的话语，就说明已经得到了审判。看希伯来语圣经，诗人在第120节把审判表达为过去时，然后因神的判语而发抖。生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又如何呢？我们因耶稣的出临过着已经开始的审判时代，知道这个事实，应该害怕神的审判。那么不知道这一点，就不会畏惧神。现在你是以畏惧的心态生活呢，还是没有畏惧之心？还是把现在的困难或悲惨的环境看作自然灾害、人祸或者社会制度的限界生活呢？如果是圣徒，在生活中要畏惧从耶稣的出临开始正在进行的神的审判和未来将完成的审判，在生活当中应该过着畏惧的生活。以色列人心怀爱意的时候不敬畏神，对此何西阿先知有证言。何西阿书十章三节上半节，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我们没有必要因着世上的金钱和权力害怕颤抖，也没有必要害怕自然的力量，只不过那力量来自哪里更重要。在主管世界的神的设立当中，如果是神所给予的力量，我们的心应当有所不同，那是要恐惧战惊。爱神和神的话语，畏惧神和神的审判。然而与神的话语远离的人，不畏惧神和神的审判。我们为了不心怀二意，要思想需要什么。我们有要远离和要把持的部分。要远离的是心怀神之外的世上虚无的内心，使人远离神话语的行恶者们和他们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那么要把持的是神和神的话语，对救赎的盼望。耶稣向天父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祷告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耶稣教导我们要圣洁，要过圣洁的生活，要过着与世上分别为圣的生活，唯有靠着神的话语才可能。过好分离和扶持的人，就是过着分别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的人。要过好不远离神的话语、扶持神话语的生活吧。为此，正如耶稣祷告的，借着神的话语称圣，正如诗篇119篇诗人的祷告一样，求神扶持我。今天是光复76周年的日子，光复节是重新恢复我们国家失去的主权的日子。过去主权分离的时候，世上充满了恶人的诡诈，恢复主权的时候， 国家才开始找回国家真正的样子。不要忘记，直到国家找回主权，其中有神奇妙的恩典。得到光复的恩典的韩国，将来国家的主权不要分离，让我们在主面前尽国民的义务和责任。神的国度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了神国的主权不分离，要尽到天国市民的义务和责任。我们若与神的话语分离，神国的主权就会被行恶者抢夺。不要忘记，远离神话语的人会受到神的藐视，如同被抛弃的渣子。为此，我们需要每天都爱神的话语，敬畏神，畏惧神的审判。应当远离的要远离，知道应当分离的要分离，应当扶持的我们要知道抓住，那就是神所爱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正如神扶持了世人，扶持了使徒保罗一样，感谢神也扶持了我们。我们为了恢复所面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危机，以及健康和信仰的危机而祷告的时候，忘记了扶持着我们、常常与我们同在的神。很多时候，没有信赖按照话语拯救我们的神，求神饶恕。为了不心怀二意，应当分离的要分离，应当扶持的要扶持。与行恶者和诡诈的欲望以及病态的利己心分离，扶持这盼望，让我们常常扶持神和神的话语，信靠在很多危机当中，借着主的话语扶持我的主，让我们能够看到所期望的实相，现实理想变为现实。让我们记得，与话语分离、以诡诈和欺骗为异常的人们，是被神藐视，如渣子一样被抛弃的。求神让我们注意力集中于神的话语，更爱话语，敬畏神和神的审判。愿百周年纪念教会借着神的话语持守圣洁，于世上过着有分别的持守神国的主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